来读这六章的 slides。 那我读第一章，请弟兄姐妹读第二章，这样起应读完。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最小的。但无论何人要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生心的不是员工，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主，我们侍立在你自己圣洁荣耀的话语面前，一面我们向你当年的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呢？另外一面我们肯定是出于你的，就你的言语既说出，就永远不会突然返回，就永远立定。就求你把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相等的信心，能够照着信心的度量来接受你自己的圣洁话语。谢谢主，但愿你这样的同在真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孩子，特别为着在许多老人家长辈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他们，就求你让他们在家里面能够平平安安跟我们一起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段的话语在十七节是登山宝训第五章这一段的一个开始的，像个钥匙一样。耶稣基督在这边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边他两次说到我来，他的出现，他在这个地方，他这一句话已经说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个新的 dispensation 的开始。好像我们读圣经登山宝训也很熟悉，但是在读的时候没有摆在应该有的背景的里面衬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轻描淡写的过去。但是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要说这样的话，在什么情况，在什么时代来说这样的话？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这个人是什么人能够这样的说话？我们你记得在我们登山宝训五六七，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讲的头一讲的那个survey 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前面一个背景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三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到耶稣基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一句话的里面就摆出他自己这天国之王临到地上，他主要的工作头一个说到他来到了，
这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神的启示临到他们的先知，几百年、上千年，说到那位基督要来，那位弥赛亚要来，那位救世主要来，现在他来到了。说到他的身份，第二方面说到天国的福音是他的信息是什么，第三方面他用他医治神迹的大能来为他的信息，为他自己来做见证。所以整个的圣经的主题不是这些小小的人，而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你读圣经的时候越早发现这个秘诀越好，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The ending, the end of law就是 Christ， 那他是那个地方是 intended， 他的主要的 object 目的是在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在其他的点上。这个所以在天国的在登山宝训这五六七三章是天国之王的一个宣告。前些日子奥巴马有一个国情叫做国情咨文啊 ，The State of Union。这是天国之王的 State of Union， 对他自己跟他天国的子民他们生命的品质的一个描述，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在这个背景的里面，你看见他开始他说不莫想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当他在说的时候，他以一个王的身份，得从一个从历史历代历史里面的主宰，宇宙穹苍的主宰，那位造物主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对他的所属的世界跟世人宣告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的使命常常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说是的，他爱我们，他为了我的张开地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从这个罪里面能够出来，从不至于下地狱。我想你有这样的认识很好，你就可以有资格来做我们的会员了。但是那是小人之学，耶稣基督来的使命还有大人之学。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不是就来救他所爱的世人，到底在属灵的，在宇宙性的，在全面性的，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这句话，莫想我来要废掉。这边莫想是一个否定的，是一个负面的，废掉是一个负面的。所以在这边有个很清楚的是一个双否定，一个双否定，这个双否定就是绝对不会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基督他说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把律法和先知废掉，他说天地都可以废掉，这个字出现好几次，他说但是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都要成全。在这个他站在一个新旧约的接驳站，新旧约交替的一个关键点，在那个点上面，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新约还没有成典，还不存在 right， 在他们的手上只有律法与先知整本的旧约。律法说到摩西五经 Pentateuch， 先知整个的历史书智慧书跟先知书都列在那个先知的里面，所以提到律法与先知的时候就整个的旧约。耶稣基督说整个的旧约来是为我做见证，这经是为我做见证。哇，这句话很可怕的一句话，很让人震惊的一句话，或者让人怀疑的一句话。这句话要决定你怎么样设立在神的面前。这个他站在，他不但是站在这个新旧约的接驳点，而且他在这边有个划时代的宣告，说到他的使命是什么。在律法的性质上面，新约的福音跟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是不是相冲突？是不是耶稣基督来了就过时了？我们有些时候介绍刚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跟他们讲到底圣经整个的结构是什么圣经的最终览浅论是说到有新约有旧约，那是新约跟旧约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比较新，一个比较旧，那我们都知道要拷问一下今天的新会员张凡，新约跟旧约的分别在哪里？新约是耶稣 生前还是身后的记载？身后的记载。旧约呢，是耶稣基督生前的记载，哈，还不错，答得出来哈。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时候还没有新约，他站在新旧约的中间，他是不是要废掉旧约呢？事实上罗马书让我们看见律法，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接着在保罗在七章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是，这个律法是定我们罪，置我们于死地，他断不是。叫我们死的是什么？是罪。叫我们死的不是律法，是罪。但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就是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律法，这个罪借着一个公义、良善、圣洁的东西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那个罪是恶极了。这里面告诉我们律法 nothing wrong， 没有任何的问题。律法是神自己的介绍，但是旧约律法的难处在于古今的罪人没有办法守，没有办法成全，是问题出在这些罪人的身上。我说古今包括旧约，旧约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把守诫命守到条条框框，每一样东西他们觉得守到一个地步，他们把旧约的经文摩西五经抄在他们的衣服上面，还挂在额头上面。即使这样，但是他们仍然是没有办法全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告诉我们，律法、先知、旧约是圣洁、是良善的。耶稣基督来，不是说我来了之后再来新约，旧约就不用看了。我知道有基督教的教派是叫教会的里面不读旧约的，他们在这个Pew Bible 只摆新约，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新旧约都要念。他在这边讲到，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旧约过时了，没有过时，跟新约没有冲突，只是。而且他不光是要成全，不是啊、不要犯，而是要完工。等等，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成全什么意思。但是你自己在读这一段的话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觉得这句话非常可疑啊，也非常可笑啊，而且可望不可及的一句话，对不对？是不是他在吹牛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有人的还没有信耶稣，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们说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第一名的，是非常好的，非常高级的啊，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的。所以呢，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呢？我还不能相信。他是一定是一个好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座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赶快把从这个错误愚蠢的哲学能够赶快出来。因为耶稣基督要么他就不是神，他是一个骗子，他说他是神，而且除了他以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边去。如果你说他不是神，但是你觉得他是好人，你这个逻辑是大大出问题的。因为这个他是他自己的话就在骗你，所以如果他的话不可信，他定规不是好人。他如果是的话，就是他就是他所是的，就是他就是神的自己。这段话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可笑可疑的地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是一个可畏可敬又可靠的宣言。同样一位上帝，赐旧约也赐给新约。旧约的神有一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会废掉他前面的话，他不会，中国人说的不会出尔反尔，他只会成全，他只能成全，因为他是同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一直到今天来做见证，他不会出尔反尔。好，我们来看这边说的成全这个字，这个成全的希腊文 是在圣经上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哈、翻译有一个像你记得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之后还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十二个篮子装满了那个十二个篮子就是这个 pleroma 这个装满了完满哈、装满了在讲到末世论的圣经里面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他等到外邦人数目添满了连我们华人都信了主了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福音继续在传等到有一天等到得救的人数外邦的人数满的时候他就要来了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照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满足满人数满的数目满的都是 pleroma 都是这个成全一样的意思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而且在圣经上我特别举出有十七处在新约有十七处或者是动词的成全或者是名词的成全或者是完满都在我在这边列举几节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他的父喜欢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到了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这个丰盛这个字就 pleroma 就这个完满这个成全这个字要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是 in bodily form 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神性所有的丰满都在他的身上显明耶稣基督是独生子神的独生子我们常常在想天父大概没有生其他的孩子不像有人家有五个兄弟姐妹七八个姐妹他是独养儿子不只是这个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儿子说到是父的彰显父是儿子的本质是神性所有的丰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独一的彰显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除了他以外天下人间别无拯救他是独生子唯一的道路在这边说到神性所有的丰满丰盛 the fullness 都在他的里面之后说到教会他说我们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成全这个丰满这个日子满足都这一个字有这么多种的翻译但在这个教会得到丰满之前我们该来看这个道成肉身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他讲到道成的肉身一直讲到第十四节说到道成的肉身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the fullness of his grace 从他丰富的成全的完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下面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即是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地方说的时候满足跟刚刚说到末世论说到日子满足外邦人数满足是两个不同的时候但是同样的一个字他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降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说到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日子是一个在神的心里面有一个 timetable 有个时间表到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要进到人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满足满足满足都在说到成全同样一个字我同样这张 slides 我给你换一个颜色让你看一下同样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哇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句话在讲什么这边是神子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面被一个女子玛利亚所生她成为人子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再三的自称人子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他再三用这个人子 Son of Man 来形容来说到他的自己这位神子在一个特定的日子为女子所生他有了人性他成为一个完全的神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到了这个地方，他说而且身在律法底下，他身在旧约，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是他来了之后才有新约的。他成为律法之子，他成为律法之子，来到地上来满足神在旧约整个律法与先知所有的要求。律法与先知说到整个的旧约，律法是执法者的话，先知对不起，是立法者的话，先知是在地上成为执法者。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法，先知出来责备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违背神，你们会遭到的命运是什么。先知是用神的律法来告诉他们你们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律法与先知说到立法与执法两面，但是整个的旧约里面，不管人怎么样努力，我顺便讲了，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努力，你能达到神整个律法的要求吗？你如果觉得你的答案如果是是的话，我们等等再慢慢来看。但是耶稣基督这位神子在特定的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为女子所生，成为人子，而且称在律法以下，成为律法之子。我们中国人叫做不入虎穴怎么样，焉得虎子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位圣洁的神，你怎么样来到地上上十字架？如果他上十字架为罪人死，他马上一生下来马上上十字架就可以，但是他为什么要等到33岁半呢？他自己进到律法的底下，成为律法之子，在律法的下面为人，而且在人的范围里面来完成全律法，来满足神在律法上的要求。慢慢再慢慢听下去，我岔出来讲一个很少在华人教会讲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跟47节，他那边比较头一个人亚当跟后来的一个的基督。他说经常记得这样记得，首先的人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着的灵。在这边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什么？末后的亚当。一个是首先头一个 the first Adam， 一个是 last Adam 最后一个亚当。到了47节，他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出于土，这是谁？亚当。第二个人乃是出于天，这是谁？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边有些时候我听弟兄姐妹在读圣经或者背圣经或者在祷告的时候说第二个亚当， No，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 second Adam， 说到 first and last Adam， 说到头一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说到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有人说好像在神的眼睛里面只有两个人，古今中外只有两个人，或者两个族群两个族类，一个是亚当旧造的族类，一个是耶稣基督新造的族类。在这边有个末后的亚当，说到旧造族类的终结 the ending of the old creation 的旧造的一个最后的终结是末后的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同样是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成为第二个人，成为新造族类的开始。哦，你觉得这些话太难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耶稣基督他降世的使命里面有这一面，不光是来救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这位新造族类的原始，在新约在圣经里面说到他的新造的元首，他的 the head of new creation， 而且说到他的 author of the salvation， 说到他是救恩的元帅，中文翻成救恩的元帅，他是整个救恩的设计者跟成全者。这一位就是同样的这一位基督耶稣，他有一个名字叫做末后的亚当，有一个名字叫做第二个人，做到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看见这两个族群，一个族群是亚当的族类，旧造没有办法完全，但在这边有一个末后的亚当结束前面那个，但是他有个带出个新造的族类，要在他的里面，也在他在他们里面 一起来成全神公义圣洁的要求。哎呦，怎么？对不起啊，一碰怎么跳了好多 ？OK。耶稣基督不光是站在旧新旧两约的交替点一个关键点上面，而且当他在说我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他而且他站在一个堕落之前的亚当的立足点。礼拜二的时候有几位可爱的社青团契的弟兄姐妹好像是刘晨晨特别问我这个问题，那个文贤夫妇好像也在旁边。说耶稣基督是不知罪的，他不会犯罪，他跟罪无关无分的，无分无关的，所以他在地上来，他是一个不会犯罪的，所以他不犯罪，是吗？哎呦，我心里想，哇，我们的社青团契这么年轻的弟兄姐妹，他问这么深的神学的问题哈。哎呀，我那天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好 ，It's a good question。我回去再思想的时候，就帮助我明白这一段话。谢谢你们问这个问题啊！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子，他不站在不光是站在新旧约的转换点上面，他也站在堕落之前亚当的立足点上面。What that mean？ 什么意思？是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的亚当夏娃，他站在那个点上，意思是什么？人子，我要很小心讲啊。耶稣基督这位人子，他可以选择犯罪或者不犯罪。我要很小心讲这句话，你要小心听。我不是说耶稣基督可以犯罪，如果他只要犯一个罪，你我今天都必死必灭亡。整个亚当族类下地狱，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成为那位真人，那位完全的人，他站在堕落亚当堕落之前的立足点，他可以选择犯罪不犯罪。哎呦，我们今天一听到犯罪不犯罪，哎呦，他一定抢银行啦，他一定杀人头啦，他一定偷人东西。慢，请问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什么罪？哎，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嘞，呀 ，right？ 哎，你说吃一个果子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因为他们吃禁果，就带来整个人类进到堕落的地步，没有办法翻身。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去年讲到马太福音，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在禁食40昼夜之后，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有没有讲过哈？耶稣基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可能不可能犯罪？有可能，有可能，在他40昼夜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什么食物？”他变了没有？他能不能变？他会不会变？他可以变。他变了没有？他没有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在他的殿顶上面，你从殿顶跳下去。他说撒旦引用旧约的话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免得你的脚扎在石头上。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基督能不能跳？耶稣跳下去会不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他是 Almighty God。 但是他跳不跳？他不跳。撒旦带他上了一座高山，给他看万国跟万国的荣华，你如果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世界的王要把他所有的东西来换耶稣的一半。耶稣基督拜不拜？不拜。整个亚当跟夏娃堕落的那个点，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亚当跟夏娃摔在那个点，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征战点上胜。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他一起同定的，在旁边的人讥诮他，跟他同定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救你自己，也顺便救我们。耶稣基督能不能下来？他以封为使者， 以火焰为服役，十二营的天使在里面观看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当然可以下来。我们常常开玩笑，如果你我是耶稣基督，我下来再上去给你看看。但是他就不下来，不是他不能下来，他为了你我他不下来，他为了在这场战役里面能够成全，他不下来，他不救自己。在圣经的我四福音的里面，你们回家的家庭作业，你看多少的地方耶稣基督站在一个犯罪前亚当的地位，但是他拒绝一切撒旦的引诱或者撒旦的建议。哎呀，你吃这个果子，你如果这样，就让耶稣基督能够听他的话。也有首诗歌说，我对撒旦永远 say no， 我对神永远说 yes。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站在亚当犯罪之前的亚当的地位，但是他没有犯罪。他站在当年亚当失败惨败一次两次三次的惨败的地点上，他在他不光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整个在地上33年半，他一次又一次能够成全神的话，把当年亚当失落的战场、失败的战场都能够重新的赢回来，全面的得胜。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来是成全，我来不是废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这样的话太枯燥太无味，我希望你能够快快的明白，从自我能够有了救恩之后，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所成功的，耶稣基督他所试的，在整个宇宙的里面，他怎么成就救恩啊？不光是成就人类的救恩，他整个把被撒旦掳去的受造跟所有的人，通通在靠着他的得胜，再把他们掳回来。他接着死败坏要掌死权的，叫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他都把他们救回来。他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没有办法，死在他身上有地位，死跟罪在你我身上也没有地位。他说天地都废去，我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个地方说到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他在这边说我要怎么样成全，他的成全的程度，第二点成全的程度是，他说天地都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到这个地方说到有一天时代过去了，天地可废，所有有形质的都过去，但是主言长存，都要成全，他的本性永远不改变，跟他的本性一样，他的话语跟他的本性一样，他在旧约的诫命律法先知里面的启示，到新约他要完全的成全，完全不打折扣，超越时代的成全。再下来他的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不光是说到超越时代，而且是巨细靡遗，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记得有人上个礼拜问我，到底律法里面最大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孝敬父母，那个律法里面最小的是什么，是我说哎呀，那是犹太人拉比，你不要跟拉比一样的迂儒哈，去研究这些。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有讲要爱神爱邻舍爱人如己，是律法当中最大的，而且是总结。但是最小的圣经上没有讲，这边所说的是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见希伯来文一点一画的不一样，就整个意思都不一样。所以他的成全是巨细靡遗，绝对不更改，绝对，因为神的话绝对没有错误。安定在天是我们信仰的根据，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你犯一条就是犯重条。你说啊，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抢银行，但是我们有没有贪心？有没有偷小东西啊？偷超过啊？如果我在做那个贪官污吏，我偷超过100万人民币的，可能会被枪毙啊。我如果偷50万，我就不被枪毙。那是人间的法律的相对哈、啊，相对耶神的法律，你犯一就犯重。犯一条就是犯重条，而且神的话叫一一成全。他这边说到 如果有人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耶稣基督没有说最小的是哪一条，因为他前面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他后面接着说，你如果最小的，不管你觉得哪一条诫命最不重要的 least 最不重要的最容易被忽略的，而且还教导别人遵守，你在天国就是最小的。那什么是最大？这边没有说最大，这边说任何人遵守这诫命又遵教导人遵守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不是律法哪条大哪条小，而是你一条实践到家。怎么实践到家？你自己听见明白，而且教导别人遵行。哎呀，我在这边特别加一个遵行律法，我们一想讲到就是行为，但是请你注意，是基督耶稣生命的流露。而且你教训人带动别人，你在天国是伟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成全是实践到家的。接下来还有一个，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到底怎么是什么义呢？文士跟法利赛人想要的义也跟他我们今天的义是一样的，因为义者义也，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义啊。On sale 便宜，不是。什么叫义？你们夫妻是不是很相宜啊？ OK， 这个与神相宜，我们已经讲过，与神同行与神同在是与他相宜。义者义也，义只有一个，就是与神能够相宜。亲爱的弟兄姊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他们把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从外表来遵守，按照礼仪式的来遵守，就变成假冒为善的。他外面条条框框的东西他守，但是他真正里面的实质，他的 reality 不能守。这是只注意 formality 形式仪文，却没有抓到 reality。 formality and reality 这两个字在读圣经很重要，在教会的里面也很重要。什么叫做合一？我们全教会听一篇道叫做合一，还是我们全教会一同读这本圣经来明白神，来彼此相爱？即使我在不同的仪式里面，我仍然能够相爱。到底你我今天的合一是在 formality 形式上，还是在 reality 上面，在合一的实际上面？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在外表还有形式上，不光是如此，他的凭借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他站在路口祷告，他告在别人面前说到他是禁食，一个礼拜禁食几次，他是靠着自己，借着自己，也是为着自己的 by himself and for himself。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我们的义是不只是这一个。所以在这边一个总整，耶稣基督成全的程度是超越时代的，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巨细靡遗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第三个是你们不但自己遵守，自己能够流露出来，而且教训别人，是实践到家的。第四个，不要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义，是表里如一的。哎呀，在今天的讲道的笔记，听到笔记里面，我的第四个第 B 哈，请默想圣经中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有何成全律法的记载。如果等等没有时间，是你们自己回去工作的好不好？或者在你的团契在小组，你们自己去找找看，耶稣基督在圣经的里面，在四福音的里面，他如何成全。但是为了你说你这个，我就举几个例子给你看。他第几天受割礼？生下来第八天。你们忘记了，他第八天他的父母亲抱他到圣殿里面，碰见一个老人家，叫什么名字？叫西面。你记得啊？去年年底张子怡牧师讲的，他在几岁到圣殿的里面啊？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但是他虽然智慧那么高，坐在教法师那些宗教领袖的面前，他一面问一面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应对叫那些教法师，旧约的教法师都稀奇。但是他的父母亲来找他，他就乖乖的回去。这十二岁，他因为他是人子，耶稣基督需要不需要三十岁出来？ 我们哎呀要你这个现在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开始读神学哈，哎呀有的40岁，有的20岁读神学啊，有的人到了50岁才读神学，实在是太晚了一点哈，好辛苦啊，读原文辛苦的要命啊。耶稣基督需要等到30岁出来吗？等到他哥伦康沃毕业，他再出来做牧师？耶稣基督为什么30岁？因为利未人30岁出来服侍。耶稣基督12岁。就能够在圣殿里面跟着教法师应对，他不需要等到30岁，但是他在整个旧约的律法底下，等到他到圣殿的里面，圣殿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敬拜神的地方，他看见他们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他就直接用鞭子赶他们出去。他说我父，这是我父的殿，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犹太人的敬拜神的地方，他说是我父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认识这个圣殿，在整个旧约的律法的里面说到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你不能够偷偷摸摸做人的利益。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一样上去过节，最后他带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能枪毙不能砍头啊？他必须要上十字架，因为旧约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是神律法的要求，而且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他就用神所律法里面的规定，流血赦罪，牛羊的血，神儿子的血，来流血赦罪，而且挂在木头上受整个罪人应该受的咒诅，他来独当。他在成全律法，在他的生活跟他救恩每一个点上，他都来成全，来满足神的律法。哦，这个都很难懂了。格罗西书说，他说犹太人的大祭司按照亚伦的等次，但是有另外一个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今天不试着在这边解释整个的创世纪跟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困难的地方，他在一个祭祀的等次里面又是律法啊。你说他哈、啊，我知道，我抓到一个地方，他有违反律法。什么地方犯律法啊？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能走多少路，不能做多少事。结果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人的病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说啊，你这怎么会是从神来的？你如果你是从神来的，这个神是给我们要守安息日的命令，结果你怎么是犯安息日的？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给他们讲了一篇，告诉他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不是来守安息日的条条框框，让你们看见我是安息日的主，我是设立 Sabbath 的那个主。神在创世纪的里面创造了6天的创造，这一切都甚好，他神的满意，所以你们守第7天为安息日。以后我们再讲第三波的被掳归回的时候，我再细讲这个好不好？在耶稣基督好像他在犯安息日，结果他把安息日真正的意思都在这边表现出来，叫人是在安息日得到病得医治，从里到外得到真正的安息，是灵里面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一个，他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他也是律法成全者。你记得当我再来读这一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简直是肃然起敬。我觉得说，哦，主耶稣基督，我这段话语我以前会背，但是我现在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我站在你面前，我跪在你面前，我都敬畏啊。在耶稣基督的成全律法，他的成全，基督成全的能带来成全的可能。哎呦，你说你在讲什么？耶稣基督的成全的能力的，他能够成全带来成全的可能性，因为在他之前，在他除他以外没有一个人可能。今天好像没有时间呢，我就很快提一下啊。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吩咐古人说，旧约律法不可杀人，他说他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只是我告诉你们，请你们回去再读这一段，从这个21节一直到48节，你把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说的成全， 到了旧约跟新约，神的要求有何等的不同，完全不同境界上的不同，但是却不是废掉。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火。你有没有骂过弟兄是拉家？有没有啊 Edwin， 你有没有骂人的拉家拉家？你有没有骂过？没有，我们中国人不骂啊。我们卢长老，你有没有骂过人家说魔力魔力？你有没有骂过人家魔力？哎，哦，等等，你看哈，耶稣基督超越的伦理啊，下次再讲。说到从外面的行为的开始到人的内心跟生命的品质了，我对人，我骂人家是这个地方，还说我对弟兄怀怒，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意思，原来有一个是无缘无故的怀怒，没有缘故的怀怒。第二个骂人家是拉家，就是你是一个浪费，你这个人不存在是比较好。魔力呢，你有骂过他？你冬天啊开车啊，哎呀，那个路已经很小了，哎呀，前面有个老头啊，你也没看清楚，就是我啊，你跟到后面开得好慢好慢啊，也该转弯也不打灯啊，慢慢吞吞要转进去，你在后面骂什么 moron？ 嗯，魔力啊，啊，你说我不搞不懂英文哈 ，moron 就是什么白痴啊，笨蛋啊 ，you fool。You stupid， 有没有？啊，你在家有没有讲？你讲中文可能有笨蛋啊，蠢猪啊，有没有？笨死了，有没有？有些时候孩子没有考100分，你就用这些话。他说你难免地狱的火。哎呦，我骂孩子都不行啊！啊，他开车实在是开得不好啊。那个老头，我给他按喇叭，让他开快一点，让他撞车，他撞到雪里面活该。我能够让我路 moron， what a moron， what a fool 啊！不会开车还在这边，我告诉 他拿驾照的时候，你还不还没有生呢。腓立比书二章他说，我们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对付人骄傲里面的怒气，这是我们对别人啊。啊 ，William Penn， 这个宾州哈，我以前都住在 Pittsburgh， 宾州的 William Penn， 他说先发脾气的常常是祸首。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的那个便雅悯富兰克林，他说发怒总是有原因，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的。箴言书所罗门王，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哎呀，我们常常觉得发怒凶别人是很厉害的。他说你不轻易发怒的是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什么？取城比打下一座城还要厉害。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这一段没有，对不起，我们下次再讲好不好？你在台上献礼物的时候，今天的话就是我赶到教会，哎呀，下了大雪，我跑到教会，来准备敬拜神的时候，忽然想到弟兄向我怀怒，哎呀。那我赶快跟那个牧师跟长老说对不起，我要回家对付跟弟兄和好差不多这个意思哈，然后再跑到教会，等你来的时候我们刚好散会了啊。那这个他说如果跟你告你在对头还在路上，赶快跟他和稀，免得他把你交给审判官交衙役，你就下在监牢里面。我实在告诉你，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边出来。哎呀，超越怒气啊！刚刚超越的是我对别人的怒气 ，moron stupid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骂人家你是废物啊，你是没有用的东西。这我们骂别人，这个地方是人家向我怀怒。哎呦，人家向我怀怒，我还要来对付啊！哎呦，啊，赶快啊，把我的computer 摆在椅子上，把我的包包奉献摆在椅子上，我赶快回家对付啊！啊，这个对头还在路上啊，他怀你的怒，是人对你，你也要对付。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太困难了哈。这个他已经从那个不可杀人，还有圣经上他是恨人跟杀人一样。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恨过人？你没有恨过人啊？你有没有说过谎？如果你说没有，你现在正在说谎，对不对 ？OK， 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只是我告诉你，每次他在这一段话语，他旧约的圣经怎么说，旧约的律法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就拉到一个属灵的层面，拉到一个内心的层面，拉到一个人的动机跟存心的层面。他如果里面是对人是瞧不起的，是骄傲的，是讨厌着别人的，如果里面是不认识别人对自己怀怒的，这样的人跟杀人是一样。哎呀，我后面那个奸淫那段以后再说啊。旧约的律法做不到，新约的律法做得到做不到？哟，都没有人敢讲话。新约律法做到做到做不到？做不到，因为我们长老最谦卑啊，在摇头啊。有人觉得做到，请举手。You must be a fool. No, 新约太谢谢我们姊妹举手，我知道他的原因哈。外表不杀人，我们中间真正杀人的可能不多。内心从来不恨人，从来不骂人，或者从来不怪人，不容易了。我不向人怀怒、怀疑、怀恨、怀怨，人家还向我怀怨、怀怒，我还要想办法与他和谐。你做到做不到？我希望今天可能另外一半，我们现在下大雪只来一半人哈，结果听了这句话，现在这一半人也跑掉了。为什么？赶快去，别人对我怀怒，我赶快去对付。更做不到。但是问题是，谁做到了？谁做到了？哇哦，我们上读过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在世界，世界也是他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这个背叛的世界，不认识他的世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他来不来？他来。当人向他怀怒，对他不认识的时候，他来到地上，他让那些接待他的、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能够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只要举这一节的圣经，你就看见谁做到了。今天呢，那个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我的话一点一话，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在耶稣基督我里面来成全。你要问的三个问题，做这样的一个宣告的人，他到底是谁？这个要决定你今天有没有得救，要决定你今天能不能做到。说这句话的人是谁？第二个，你有没有相信、接受他耶稣基督到你我的里面，成为你我的救主？如果你有，我相信你大概能够像薛丽华一样说，我可以做到。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让他在从你里面来实践、来成全神旧约跟新约的要求跟描述？这是今天这一段话的一个钥匙。愿神恩待我们。